Today i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from Moisen's Book of Mozi, Book 2, Exhortations of the Virtuou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uxis,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墨子是公元前460至391年的中国哲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试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征战的计划。墨子的理论包括反观自省以获得真知，在社会关系中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主张克己，不沉溺于物质或精神的放纵。墨子的哲学认为，一个人的行动必须能为百姓谋求最大利益。现在我们为您播出墨子上贤其中一段墨子的教理。
上贤上，
墨子说，人口不增强反而减少，行政不得治理反而混乱，完全失去所希望的而得到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
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大，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务将是如何使贤人增多。
那么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
比如要使一个国家的善欲之人增多，就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样子国家善誉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之士，德行醇厚，言谈辩捷，道术宏博的人呢，他们确实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呀，也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样国家的粮食也就可以增多了。
所以古时候圣王为政说道，不义的人不使富裕，不义的人不使显贵，不义的人不使相亲，不义的人不使接近。所以国家里面富贵的人听到了，都退下来商议说，
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举义而不必贫贱，但我不可不为义。
有亲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
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有亲，现在上面举义而不必疏远，那我不可不为义。
相近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
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相近，现在上面举义而不必远人，那我 不可不为意。
远处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
当初我以为与上面太疏远而无所倚仗，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那我不可不为意。
从边鄙郊外的臣僚、宫廷宿卫人员、国都的民众到四野的农民听到，都争先为意。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上用来指使臣下的是一件事，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条道。这好比妇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只在上面开一个门，有强盗进来了，关掉他进入的那张门来捉拿强盗，那强盗就无从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上面的人得其要令。
所以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只要是有能力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后路，给他任务，给他权力。如果爵位不高，民众对他就不会敬重；如果俸禄不厚，民众对他就不信任；如果权力不大，民众对他就不畏惧。
拿这三种东西给贤人，并不是对贤人予以赏赐，而是为了要把政务办好。所以在这时，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个人功劳而分与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举公义，必私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古时尧把舜从福泽之阳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羿从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鸿鹄、太颠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稀土大福。在那些时代里，即使处在后禄尊位的大臣，没有不小心谨慎的；即使是农夫与工匠，没有不争相勉励、崇尚道德的。
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的人选，因此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苦，名利而功成，美事更加张著，恶事不会发生。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的缘故。所以墨子说道，
得意之时不可不举用贤士，不得意之时也不可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 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不上贤。上贤是政治的根本所在。
上贤，中。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希望永久保持而不失，却为什么看不到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从何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答道：
由高贵而聪明的人去治理愚昧而敌威的人，那么国家便能治理好；由愚昧而敌威的人去治理高贵而聪明的人，那么国家就会混乱。因此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所以古时的圣王很尊崇贤人，而任用能人，不偏党附兄，不偏护富贵，不爱宠美色。凡是贤人便选拔上来，使其处于高位，给他富贵，让他做官长。凡是不肖之人，便罢去职位，免去职权，让他做奴仆。如此一来，人民相互劝赏而未乏，争相做贤人。所以贤人多而不肖的人少，这便叫尽贤。之后圣王听贤人的言语，考察他的行为，查看他的能力，而谨慎地给他官职，这便叫士能。因此可以让他治国的，就让他治国；可以让他居官的，就让他居官；可以让他治县的，就让他治县。凡是派去治理国家、官府邑里的，都是国家的贤人。
贤人治理国家，早上朝而晚退朝，审听刑狱，处理政务，所以国家有治而刑罚严正。
长官晚寝早起，征收官士山林川泽的税吏，以充实官家府库，所以国库充实而财用不丧。
贤人治理都邑，早出晚归，翻耕种植，多聚豆粟，所以粮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有治而刑罚严正，官府充实而万民富足，所以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用以统一天下、出掌诸侯的法则，即在于此。
虽然有这样的法则，如果不知道用以推行这一法则的方法，那么事情仍然无法办成。所以要立下三项根本。什么叫三个根本呢？答道：爵位不高，人民不尊敬他；俸禄不厚，人民不信服他；权力不大，人民不惧怕他。所以古代圣王给他高的爵位、厚的俸禄、实际的任务、决断的权力， 这不是给臣下的赏赐，而是为了要让他们把政务办好。
告诉你忧人之忧，交给你安排爵位。谁能拿了火热的东西而不用冷水洗手呢？这是说，古代的国君诸侯不可不亲善那些辅佐大臣，就如同拿了热的东西后要用冷水洗濯一样，以使自己的手得到休息。古时的圣王得到贤人而重用他，班赐爵位使他显贵，分割土地做他的封邑，终身都不厌弃。至于贤人，得以侍奉明君，也必定竭尽全力来担任国君的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有好的功绩，就归之国君。所以功德归上，而怨恨诽谤归于臣下；安宁喜乐归于国君，而忧愁归于臣下。古代圣王为政大概如此。
现在王公大人也想效法古人为政，尊敬贤者，任用能者，给他们高的爵位，但俸禄却不随着增加。爵位高而没有相应的俸禄，人民不会相信的。能者会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我，不过是假借虚名来利用我罢了。像这样既然被假借利用，人民怎能亲附君上呢？所以先王说，贪于权位的不能把政事分给别人，重视财货的不能把俸禄分给别人。政事既不让人参与，俸禄又不分给别人，请问天底下的贤人怎么会到王公大人的旁边来呢？如果贤人不来到王公大人的旁边，那就有不肖的人在左右了。不肖的人在左右，则他们所称赞的不会是真贤，所惩罚的也不会是真恶。王公大人遵从这些人以治理国家，那么所赏的也一定不会是真贤，所罚的也一定不会是真恶。如果所赏非贤，所罚非恶，那么做贤人的得不到勉励，而作恶的人也得不到阻止了。
所以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出外不懂得敬重乡里，居处没有节制，出入没有限度，男女没有区别，让他治理官府就会偷窃，让他守城就会背叛，让他判案则不当，分财则不均，和他谋事不得当，让他办事无所成，让他守防不坚固，让他征伐不坚强。所以像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等，所以损失其国家，侵覆其社稷，就是这个缘故。为什么呢？他们都只明了小事而不明了大事。
感谢仁慈的观众， 收看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焦点新闻后将播出地球我们可爱的家，敬请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愿上帝照亮您仁慈与高贵的路。We thank you, kind viewer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Up next is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the providence shine every brightly on your path of goodness and nobilit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